接着哈，这个当然这个里面谈到并没有很详细谈到我以那个向往是谈了哪些内涵，不过可以知道向往因之啊，听到了以后啊，心开意解啊，好，那这个晓之佛意，便是佛所哈、啊，这个旁仰经行处啊，以彼取水洒地，以彼老草扫地，以足倒地令平好啊，那就是等于是是。供养佛为师哈、啊，就是从以他的身体做一些劳务啊，来护持，等于是守护着这个做这些，像比如说扫地呀 啊, 啊，那让地平啊，踩倒这个地啊，让地平，以此来供养供养佛。向往日朝暮晨事，如是久后，佛便取无为涅槃道去。当然这只是一个说明，就是佛后来证涅槃，证涅槃当然他就没办法让这个向往来亲近了，就是酒后，当然这个不是说他就坐在这里，就是酒后这个佛取证涅槃，向往不知佛处啊，为周旋寻求寻求所佛不得，提气愁忧，不要不取不取食饮，就是找不到佛，这个向往啊，这般智慧啊，找不到向往，找不到佛的时候，竟然提气愁忧，不要不不敢不敢食饮了，等于是这个，这个连我们人都没做到，走了，走了就走了喽，我们哪来你走了，我们因为不好一道。那你说好一道，他所依持法如果不得的时候，等于是他的生死无所依啊，所以产生这样的愁忧相啊，所以即这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一只向往啊。此国中有佛寺啊，设在山中，名迦罗环，就是处在这个山中叫迦罗环，中有五百沙门供职，其中皆已得阿罗汉道。常以月六斋日诵经至明时，他们当时这个道场啊，到六斋日都是诵啊，诵到这个天亮，这个有点像我们上次看的那本书，那个什么，阿姜茶啊的师父，以阿姜茶共处的岁月，这个阿姜茶也经常出怪招，让他的弟子就打坐听开示，一听就听到早上凌晨。四五点照听哈，这个好像我们也可以试看看哈。讲到最后，绝对大家绝对不是向往这样看到佛不在愁忧，而是说在这里听法很愁忧，可能是哪有这样虐待人的哈？不过这个也很好玩。这个六斋日啊，诵经至明时，向往亦在山上。近于寺边，向往只有六斋日诵经，至其日，向往常行入室听经，诸沙门之向往喜听经，欲诵经时，须向往来到乃诵经。这当然这个寺里有五百沙门呢、都是阿罗汉那个时候那个时代啊。佛法正兴盛，很容易得到，所以这些阿罗汉也很好要度这个向往，所以他们要诵经的时候还等他来。你看这个，这不是残取哦，因为阿罗汉呢、阿罗汉他们不会以这个世间富贵，乃至何况你是畜生。但你可以看到一群僧众为了守护这个有善慧的畜生。向往等他来，所以有时候感觉到那种佛法里面的充满这种人性这种人性，这种慈悲，就等着这向往，因为他知道他一定会来所以有时候品味这样的味道你看到一群人大家 也不像我们毛毛躁躁，哎呀他怎么还不来，要耽搁我们什么，就是大家重视的外表，而不是重视内心的安止，不是重视的那个真实的慈悲，他们可以为他等候，他们觉得这就是修行，而不是说我们赶快去诵经诵完这叫修行，他们可以是我们就等他来，让大家 一共听闻佛法啊。那所以听了，哎，这个多么多么这个会听了就觉得，看了就觉得非常更加欢喜哈。向往听经啊，彻明啊，就是能送到这个天亮的时候，连向往听经也是彻明，不睡不卧不动不摇啊。向往硕文经啊，硕文经尘世活故啊，酒后向往亦已受终，使便得为人作子生婆罗门家。这就是谈到素食，从佛那时候这个向往就亲近佛了，而这个缘也是很恰巧，刚好两个同时都是为了什么远离群众，所以在佛世的时候，世尊佛世的时候，他就曾经这样了啊，曾经这样啊，所以他结这个缘，他很好要听经闻法，后来受众的生到哪里，作为人子生婆罗门家。生婆罗门家不复闻佛经，亦不见沙门，便弃家入圣山学婆罗门道，在山上在山上止啊。就是说他这个一生下来这个素慧，所以有的人出家修行是素食一年，你让他在家他会受不了的。说生婆罗门家是个富贵家，但对他来讲处在这种地方，他其实那时候生下来也除非有宿命通了，或者的话他也不一定说知道什么叫佛经。那我的意思就是说，他不是像我们现在表面上文字说，哎，不复闻佛经亦不见沙门，其实应该讲说，有的人一生下来他那个修道因缘很殊胜，他总是在这种世间里面寻寻觅觅，发觉这个世间死不可爱啊。所以有的人一生下来某些因缘，他就觉得这个世间怎么去医治，怎么做长久的依靠啊，所以觉得内心会惶恐不安啊。我当然不是要说我了哈，不过多多少少过去有这么一点点因缘，什么因缘？我常讲就是当初我读的是理科嘛。但我不是讲说我书是什么修了，不过就是他会有这种心境，这种心境也说不上来，因为我讲的就是他也不是，你也没有接触到佛教啊，你也不知道佛经是什么，但你是感受到这个世间好像缺少一个可依的东西，你要找什么不知道，当然也不是找佛经，因为那时候不知道佛教，只会觉得不安，再找一个东西啊，这些东西，所以我那时候才转哲学嘛，也就是觉得少了一个可依的东西，世间的很多道理好像都不真实啊，所以我才讲说，他不一定说我没有听经，因为他还不知道经，只是有一种在找寻一个实际真实可归处的这种倾向会跑出来啊，所以有的人他大概如果继续在他这个世间里面混啊，他会是一个好先生好太太，会是一个好爸爸好妈妈，他都会，但他会不快乐，他会不快乐，因为他的心不属于这个世间的。实际上有些修道人是如此的，他会是这样的，因为总是这些东西，就像说他不是道，他没有听经跟沙门代表是一个可依的解脱道，在这个世间找不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他不欢喜，所以他会入山修，修什么他也不知道，他就世间里面哪里有可以觉得比较靠近的他就去，所以他找去学婆罗门道，就学婆罗门道，就是觉得世间里面有一个比较就近的，谈到更实际上针对人生问题去探讨的这种东西，他也不知道 对还是错，就会想前进啊。好，就在这里住在山上啊，一个人你看弃家入深山啊，这大概不用人家替，就是我们现在有时候你要不要出家，我考虑看看。你考虑看看，这个他自己跑去了。那个树会自然会形成，寻求一个真实的解脱。这个近彼亦有一婆罗门道，婆罗门道人聚在山上，相与往来，共为知识。这个山上还有一个道人啊，婆罗门道，其一人自念：我厌世间现观忧苦老病时啊，老病死后当入地狱，恶鬼畜生贫囚中，用是故我头须披袈裟做沙门，求度世啊。无为道，其一人自念：我愿欲求做国王得自在，令天下人民皆共属我，随我教令，两人共宴如是。酒后二人各复寿终，寿终得以世间做人。这两个就是两个都在山上的，都是发现了，一个是发愿当什么，他要远离世间轮回苦。他就讲说，我已经厌了这个世间的这个现观忧苦老病死啊，老病乃是死后还要入地狱，恶鬼畜生贫穷当中，当然不一定会入，但是难免一定会轮回，终究就算我亲身富贵，未来还是要轮回。所以他看到的是一个人生，就像佛陀一样看到人生那种无法回避必然的问题。注意这里面谈到的是一个很现实，所以一个求，我们一直在讲到修道人，假如纯粹像我们现在有时候因为听经文法啦，参与佛教团体啦，有时候就慢慢进入一种感性，那这里面也隐藏了一种修行的一种目标，就是说我想解脱，我也想解脱。但可是就在这种佛教的环境里面熏修久了以后，那种现实感不见了。什么现实感？人生苦的这种现实感不见了。完了，在于宗教上的一个环境里面得到安慰了，不是得到离欲清净的安慰，而是在佛教的人情世故当中得到一种可爱境，结果慢慢远离了这种修行的现实的观察。这个时候，这个道就开始退了，道就开始退了，所以我们在这里谈的就是说。这个其中一人，这个一人其实我们就知道他是后来的那行比丘。从你之前是相，就是这个故事一讲三次，从相婆罗门，然后身为后来出家，这个连续讲三次，很有意思哈。这个用一个三次来描述一个东西，然后再硬谈啊，就是从这里。把一个道理佛法显出来啊！好，这里面我刚才要谈的就是第二一个人，他跟一个婆罗，两个都是修婆罗门的，修婆罗门法，但两个都修婆罗门，他也那时候还没接触到佛教，他也没有见到佛经，他不见沙门，他是修婆罗门，但虽然是外道，承认心是什么佛的根性啊，佛法根性，为什么？因为他前世已经跟佛结这个缘了，结这个缘，他也听经闻法，他去诵经，达旦诵经听经，而且能不睡不卧不动不摇，所以那个所种植下来的善根极为深厚，所以今生即便处在外道身相，内心还是具足了那一份善根，所以你看他这一生几乎等于是类似空过，那是因为他们没有碰到文法，但是因缘没有成熟，没办法遇到沙门啊，只有跟那一个婆罗门，而这个婆罗门本身是外道相的人，外道根性的人，所以他发愿什么？当国王。所以外道到最后，他终极上不管怎么样，他是有一个所爱的这世间的这种欲乐，即便有的不是世欲界的欲界的，还是天上的，都是欲乐，没有离开这种轮回。没这个心，没这种根源，所以很多人修道到最后，他并不是 寻求一个真实解脱，其实是远离世间的那种粗重的苦，但希望得天上的乐，是这样。所以我们刚才讲说，这个修行要没有一些善根啊。我讲的善根，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现在是不是有善根？你看，哎，我们知道世间苦，嗯。我最近不是常跟大家提嘛，就是这种感觉，有时候虚跟实有时候差异很大的哦。怎么说呢？你可以在修行底下进入一个你的修行的幻想象当中，但实际上对你的烦恼没有丝毫对治，可能没有丝毫对治。也就是说你的修行是越来越超乎现实的，抽离现实。这种抽离现实的那种感觉啊，就是我们变成我的想的意思就是，我对世间我不喜欢，我对世间的苦不喜欢，但我所追求的，我修行的目标看是解脱，讲是解脱，但其实你对解脱的定位是不离开世间的。有没有听懂的？你对世间的苦你没有看得很真实，所以你对世间的乐也没看得很清楚，因此你急于要离开的世间苦，所要追求的所谓的你自己你认为解脱乐应该是要解脱的，结果你这样解脱乐竟然没有离开世间的，所以这时候就产生了一个一个不清净的修行啊，就是说你不断在修行的时候，你其实并没有真正对治的这一份烦恼的根源，看不到源头，看不到那种不可回避的苦，轮回的苦。你看他这个这个相王他看到的是什么？哎，一人自念，我厌世间现观忧苦，乃至死后这种轮回，他这个道理讲的众生的这种轮回苦，看到这种众生轮回苦，这样的一个道念啊，非常的坚固，非常的清净。所以像我们在一般修行，假如缺少这一份真实，只是进入一个所谓宗教的环境里面去想象啊，其实跟你的生死啊，没办法真正面对你的生死，没办法真正处理到你的生死。这怎么讲呢？你从你的现实当中，你在真正修行，你在用功修行的时候，你可以检证到你其实所起的烦恼跟世间是怎么关联，你从这里看就知道了。你假如真正厌离生死，你应该从你身上已经看到你现在就算此刻的你，你的起的是哪一类烦恼。我们可能会忧道，道业未成，一是忧这个，不是忧旁边这些啰里啰嗦的这些，乃至你忧的经常是世间的懒惰，也就是你的认知不是真实，所以你才会知道什么？才会不知道你自己现在所生的懒惰，以修行所要厌离的，你根本是倒过来。我修行就是要厌离它，结果我现在反而以我厌离的东西生爱着，那这就是我们当初的发心之见还不真实，所以会在这个东西上产生另外爱着。你会发现其实当我们不断用功修行，其实挂碍还是很重重叠叠的，是不是？那这样的这种修行有什么多大意义？不大嘛，是不是？从我们现在身上所看到的这些烦恼意义其实是不大的。所以我们在这里讲要意义要真实，这个真实的修行它必须要路看得很清楚，也就是说我对于我现在所要修的就是面对它，而且面对的不是表层的这些苦，是我看到这些表层的重苦的共同来源，我要对峙的是这个。你知道这里面有什么差异？假如我只重视表层的苦，我会在逃避这个表层苦得到什么跟它相对的乐，但如果我从重表面的这些苦看到根源的时候，我就知道世间乐也不是我爱，因为它也是苦，他会看到辛苦，这时候他努力用功修行对治的东西就再不是表层这些东西了，所以他会 怎么样，就在我们现前所碰到的种种问题，他会知道说我应该用什么态度来面对我现在修行。也就是我看清楚这些东西的根源，而不是把自己就是忘了自己的主修行目标、主目的，忘是就是缺少现实感嘛。哦，我不是常举一个例子，就是假如你现在身体很痛，要赶快去看医生，实在是受不了了。你想，我如果走到路边碰到你的朋友，朋友跟你开玩笑，你还真的忘怀，哈哈笑得很高，有这种事情吗？你的痛的这血都在流，可能有刀口、有伤口都在流血，你再不赶快看医生，你就快死了。结果你走到路边碰到你的朋友，他跟你讲开玩笑，你还忘了痛，跟他笑了老半天。不是旁边有人跟你惹恼你，你还那么在乎啊？把它当一回事去处理它，而忘了自己本身已经命在旦夕，你会这样吗？你不会的，那不会的。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是一个很现实的。好，还有这里面又呈现什么道理？道人的愿很容易成熟，所以两个到最后都真的如愿了，都如愿。好，如愿，好的愿，坏的愿，一个心智坚固的愿很容易成熟。像我们发的愿为什么不容易成熟？因为你发的愿杂，不坚固，不清晰，不明确，杂乱多，所以愿经常不成熟。也就是说，你同时发这个愿的时候，其实你对你所发的愿的心并不坚固，认知不清，就是那时候我们的所缘不明确，我们心不能如实安住，所以因缘不具足，果报不现前。好，所以道人啊，如果发恶愿跟发善愿都很容易成熟。所以你看今天有的那个道人一发恶心成熟，为什么？因为他心坚固有力，很具体，所以他的愿容易成型，所以那个果报容易现前。你看他这两个，一个发这个愿，一个发那个愿，两个都成熟，两个都成熟，两个都成熟。术士他虽然是一个发愿，他因为他是婆罗门，他也是修道人，虽然他不是那么清净，所以他会发杂染愿，但毕竟他有善法所依，为他所依，所以他真的如实成就。那些比丘呢，他因为他所发的这个清净愿心坚固虔诚，所以他也成就。所以我们现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道理啊，就是我们很多的愿啊，包括往生愿也是如此，很多愿都是来自于那种清净坚固的心愿而成熟。所以你看啊，这两个就这么共处在山上，两个婆罗门后来都如其所愿，跟那个地藏经不是有两位吗？一个发愿成佛，一个发愿横渡众生，两个也都如实显现，因为他们当时的愿是坚固的，坚固的。好，这是这个故事里面可以看出这个道理啊。好，那我们接着看啊，其一人前世宿命欲求做国王者，生于海边为国王太子，父母变质，子为糜烂。这一部经啊，在南传里面它叫糜烂王问经，就是糜烂。糜烂王问经，那为什么他会问他？他过去都是修道人，所以脑筋都非常好的，即便修外道，可能也可见也不是修假的，就是的。所以福报也具足，以他过去所修善法，世间善法，世间智慧，所以后来糜烂王也是一个智慧很高的人。所以后面你就看，很多修行人在他面前根本站不住脚，因为他们的思辨过去就累积这种思辨力，所以到今生他作为国王，他也好要经法，所以那这个时候那些比丘借这一年度他的， 这里看这里面的前后因果关系，很多地方都是因因果果连结在一块，这里看到这样彼此的关系啊。好，父母辨字就是取名啊，这个字子啊，就为孩子取这个名为弥难。其一人前述四密，欲求度世无为泥环道者，生于天竺济宾县啊，天竺济宾县。父母辨字为陀那陀类啊，身变披袈裟俱生啊，生一生下就披袈裟，我们硬披你都还不想披的，这因缘哈。有些人的确一生这个，所以我们在看一个人啊，其实有时候都不是从眼前，的确他一个人的修道啊，其实生生世世是过来的啊，所以他有这样的因缘，身变披袈裟俱生，所以与袈裟俱生者，本宿命所愿。你讲说，这个袈裟是物质，但我们身上所有物质，哪个不跟你的心念转的？我们的身心理解，它转，我们是在讲唯识，讲叫色识嘛，色之。我们有眼耳鼻舌身意六识，那色也是其中，也是所转变叫色识啊。那所以说，其实即便是外法，也不离开心愿，就是本宿命所愿呐、啊。所以从一开始他现出，他这个袈裟，其实这个袈裟符合他的出离，所以他前面有这种强烈的出离，所以就以外在的这种袈裟表呼应配合了他的出离心，所以现出了袈裟。本宿命所愿，其家有一相王亦同日生啊。这个为什么相王会同日生？那其家有相王，因为他过去相王嘛，所以这个眷属有时候还并在这里，并在这里。那所以这个相王可能是他的继承者吧，之前他就当是相王，所以他也接很多这相道这方面的众生啊。相王亦同日生，天竺名相为那啊，故变因相自其子名为那仙啊，那仙。那仙长大年十五六，有救护自罗汉，罗汉做沙门，有绝妙之才，世间无比，眼能测视，耳能测听，自知所从来，身形即能飞，出能无间，入无孔啊，就算没孔都能出入，等于是神通啊，神足通啊，很通的哈。自在变化，无所不作，天上天下，人民及捐灰乳动之类，心所念啊，罗汉皆欲知之啊。就是说他的救护啊，本身也是一个道人啊，道人皆道人啊，啊，身为眷属，是不是？所以一般来讲，在我们的修行里面，你会看到很有意思啊，一个过去不断在修学的人，他比较有机会碰到什么？碰到亲近道人、善知识啊。如果当然这也不定呢，因为这个因缘差开很多，但一般来讲会如此。如果你化解，你走到哪里都不容易遇到法，遇到的都是邪法，乃至都是坏的法。这个其实你应该想什么？自己福报轻，你千万不要在环境里面又一直在那里埋怨。这其实除了外在的因素当中，其实跟你的福报、跟过去所结的缘是有关的，结的缘有关。所以这时候你应该更深加忏悔才是啊，努力更结广结佛缘啊，千万不要在这里呢埋怨东埋怨西，到最后。像这种狭隘的心量啊，所结的这种所生的烦恼，你当然烦恼怎么去感应清净呢？所以你看他生在哪里，别的地方没生，生在他救护是一个得道高僧。所以有时候我们如果有这个人不一定处在，因为他这个因缘差别很多，但在一个修道人，其实他最尊贵的是什么？经常碰到启发他佛法的人，这才是福报 啊，当然这里面关系到他的信心，可是你发觉这样的人走到这里会得到启发，走到那里得到启发，即便人家非常简单的几句话对他都有深刻的体会，他容易得到这种佛法的启发，这跟他是不是的修学都有关的。好，这个心所念啊，罗汉皆欲知之啊。那先便自往道救护，即自说言：我亦活道，欲除头须，披袈裟，作沙门。这个都不用特别训练了。哎，我告诉你，你就算不剃他，他自己也跑去剃，他自己会跑。这个心不是那种想法啊。跟我们现在讲说一定要在一个形式底下的修行，不是，也就是说他这个想法就是，就算眼前啊，我们今天做一个反例啊，就是说比如说一个道场大家没在用功，他也不会住那里。他是向佛道，为什么不住道场？因为那边没法，对他来讲他会选择是能修行的地方，而不是那个形式。所以这个形式如果符合修行他住，否则的话这个人心耗要的是真实出离，他不是那个表象出离的那种样子，所以走到哪里他心一定是往出离走，所以那个自自然然因缘具足，那个出离心种子现行，他一定发这个心。所以像我们现在想一想，我们现在的出离种子强不强？我们也两三下就咚咚就被小象一踩平了，就小象种杂小烦恼嘛，咚咚咚咚踩着踩到扁扁的，本来心很轻，一脚又污了，不像那种越挫折那种出离心越强，越挫折出离心越强。我不是其他课讲到，有时候我们修行碰到一些障碍的时候，都会觉得生退惰心，但一个假如发的是真实心的时候，越苦恼他越想处理，不是吗？这里面很有意思，就是当我们修行碰到障碍逆境的时候，我们会想退，其实是因为你染着世间嘛，所以你才会退道心。那如果你本来就是一想要出离世间的人，看到世间苦你会怎么样？只想更出离而已，不是吗？绝不会说在修道碰到障碍退道心，应该是修道碰到障碍里面会知道世间实为苦，应该是更处理。所有障道因缘只会看到你，只会看到那种凄狂，更加愿意处理，而不是在这个世间琐碎事里面起种种怨恨怨对，然后觉得说哎呀活到如何世间如何，谁叫你依赖于这个世间啊。我记得以前有碰到有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个人他修行好也一段时间了，结果在佛门看到一些遭遇到一些不平的待遇，又竟然去信基督教。那这个就是第一个他的障碍。再过来，他自己都曾经是一个在教学佛法的人，所以这个之间未必是真的。你虽然会讲佛法，不一定是真的，你看不透。结果是讲佛法一切世间苦空无常，结果这个道理用不到，你现在所处世间就是苦空无常，不是让你更加出离吗？结果看到世间苦空无常，反而生怨恨说这里太苦空无常，我要去信别的。之前不是告诉你它就是苦空无常吗？你当初修学出家就是为了就是苦空无常，怎么以当初这发心看到苦空无常想要处理，结果真的看到苦空无常的时候反而逃避，就是这样。你看他生在这样的一个家里面，他一旦小就知道才几岁 年十五六岁，我们现在十五六岁在哪里？在打的电动玩具吧，所以现在整天在忙电脑这样而已。你看一个十五六岁生这样的 想法，除头须披袈裟做沙门，已经生这样的坚固性了，三根深厚。我今当为救护做弟子，宁可持我做沙门也。现在都是求法，你看那那种都是跑去跟他救护讲说，你让我出家好不好？像我们现在你来出家好不好？这市场的买方跟卖方差很多。 啊，这以前是买方，这个买卖方市场，现在是买方市场，差很多哈。宁可持我做沙弥也，罗汉之那些宿命啊，做善有慧，慎重哀之啊，就是哀悯之啊，就是知道他，因为他有这种能力啊，知道宿世善根啊，所以他非常哀悯这个人啊，就是说因啊因听令做沙弥，知道这个人善根深厚，务必要成就他宿世善业。因听令做沙门，那先始作小沙弥，受十戒日，诵经学问，思维境界，即得四禅，悉知诸经。哦，这让我们都很嫉妒羡慕的。小小的就，你看，这都是从过去一路上这样修啊。你看，那我们现在讲的是第三辈的嘛，啊，一个他当然是曾经堕畜生道，但也是富贵的相啊。但当他当相的时候，因为他大概是一时因缘啊，堕入畜生，但福报大，所以才相王。那因为智慧具足，就像人状，就能亲近佛，就能听经闻法，然后在这一生转为婆罗门，但还继续修道，自己就跑到山上修道啊。即便他没有听经，没有入佛门，但婆罗门也是在修行的，啊。那修行到这一世。那前世就在之前就不谈了啊，所以他就有这样的因缘，就是得四禅，悉知诸经啊，嗯，独未受大沙门戒，他还没受沙门戒。于是国啊，于是国嗯国哈、啊、山中有佛事啊，名曰这个何禅啊，何禅，他那个何啊，就是虽然多了一个心字旁。其实就是跟我们讲的和一样，和禅寺中有五百沙门皆得阿罗汉，中有第一阿罗汉啊，名恶皮啊，恶皮约啊，一个阿罗汉叫恶皮约，能知天上天下去来见在之事，那些年满二十，因作大沙门，受大沙门戒，便到和禅寺中至二毗约所啊，持五百阿罗汉是以十五日啊说大沙门戒经，在讲堂上座，大沙门揭露那些意在其中，众沙门悉坐，二毗约啊，悉是座中诸沙门心皆是阿罗汉，独那些未得阿罗汉得罗汉道。你看差多少？哎，这个待会我们再谈，这里面另一个意思啊，嗯，这是阿罗汉啊，读那些未得罗汉道。二毗约便说毗夷经言呢、啊，如露则米，米正啊正白中有黑米，即剃不好。今我座中皆清白，读那些为黑，未得阿罗汉道。那种善根人都把它当黑的，像我们这个是欧雕队，我们大概是黑的很彻底，我大概连人门都不能进了啊。得四禅哦，都知道经典，结果到那个地方，熊睡咖，角色最小，众阿罗汉处在当中，就只有你黑啊。嗯，那先闻二毗约说经如是大仇啊，便起为五百沙门坐礼椅即出去。那先自念：我不宜在世座中坐，我亦未得度脱，其余沙门皆已度脱。譬若众狮子中有虎狗，今我亦如是。很有意思哦。我从今不得道者，不复入座中坐众中坐也。你看那种气魄，我要是不得到，我不再进入当中，那种极重的惭愧心，要是我们只有傲慢呢、啊，嗯，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就好了。人家是讲他深深惭愧，只有众狮子当中只有我是虎狗， 我多么不清净，大身重惭愧，我不应该染入这个地方。哦，很有意思哦，我们接着来看。二皮曰：知那仙意，便呼那仙桌前，以手摸那仙头。如今得阿罗汉不久，勿愁忧也。你不用担心，你很快就得阿罗汉。我们要是这样，我们就怕没，我们这样摸了，我们不相信他到底会不会给我，真的是真正。第一个，自己道心也不确定，那到底碰到上师是真还是假？因为现在假的太多了，假如真的有这个因缘，就心就安了。好，我看到这个里面，我有什么样的心情呢？我记得最近我们要讲瑜伽师地论，我不就要谈到那个例子吗？因为这个是就是这个有点像类似这个意境，一个极为清净身旁，你能不能很安心处在其中？我讲的那个清净呢，你不要讲说大家这样一个好朋友，不是，因为都是阿罗汉呢。我们现在不要谈阿罗汉，就是清净的。你像这一群清净身众啊，处在当中，你也是一个清净的一份子，就在他们的行列里面。这不是光只是一个众，而是你本身就是清净的一份子，就是那种清净一份子。你觉得你能不能？我们现在为什么容易清净入众？你们也没什么了不起啊。对，你们也没什么了不起啊，我入就入啊，出就出啊。但如我常不是之前讲说，像那种慧思大师啦、偶义大师啦、这个印光大师，如果这一票人都是印光大师，这一票人都是偶义大师，都是那种极为坚硬，不是这个很勇猛、非常亲近的这样的贤圣身，你如果看他的个性，你大概不大感兴趣。你要不要发很大的道心？就是你就算不亲近，但你的道心亲近，就是我下定决心好好依师学习。这个时候，这份心会让你愿意亲近。如果你发觉说，像比如说这个道场，假设我们这个道场吧，定得非常严格，很多人就不敢进来，会不会这样？会，会不会？我们如果以后每天2点起来，当然就少掉一半，很不是，少掉这。如果我们把这个定行规矩，大家戒律手持的非常清净，非常用功，你想要跟他聊天，对方都嘘，一天都没有人跟你聊天，闷死了。你所做的都没人跟你打招呼，因为都随时在精行，随时在用功，我们也很羡慕这样，对不对？你敢去吗？2-3天想，我好羡慕，但我还是住外面，有空我进去请教，然后请教完赶快溜，这样的话比较没压力，会不会这样想？你能不能处在这么样严谨，大家都亲近，因为你必须要跟大家一致。你当你发觉你适合处在这样清净，而你也只有坚固的道心跟那一份愿意奉行的这份心，这时候你会觉得我处在大众安心。否则的话，这般清净的僧团你不敢进哦，就像这个，你不大敢进去哦。换句话就是说，这一群狮子在这边，你狗敢进去哦？除非你也发勇猛狮如狮子状的这样道心，或者你这么一群都是极为亲近道人，你敢去染污他？所以这时候，我其实从这个里面就提到，一个僧团如果大家极为重中，每个人都极为亲近，所有进入这个众的都会生恭敬。那唯有我们自己本身，我们自己如果不如法清净，当然就会让人生轻慢，对不对？这时候就不是你要来不来啊，你也不敢，就算门开着你也不大敢进来， 就算门开了你也不一定敢进来。为什么？这份庄严，我不是在有一次、有讲说、这个在别的地方谈了，以前大陆丛林啊，它那个禅林啊，这个、很清净。我听那个一个长老讲啊，他说进入这个道场啊，光进山门念头就不见了，就没看到人，也不用看到人，就是进入那个丛林一进去，就是那一份道风庄严啊，那个气氛，说不上的一种无形的气氛就进去，光进山门念头就全部收起来了，不敢随便打念头啊。那个曾经有一位长老，他也都在过去禅堂住过，他说有些道场那种丛林里面啊，光进山门那个妄想就不见了，因为那个威仪严整啊，整个气氛，整个修行的道风，让你心极为收摄。所以这个地方像这样的道场，你进去怎么会轻慢？就是这样的道风让所有人进来，丛林无去处，你就直，或者你就倒，你不然就扛出去，要么你自己好好努力往上冲，你再不往上冲，你就会被淘汰掉。就像这样，那为什么这个那些比丘他要走，那个阿罗汉当然悲悯再过来，他也跟他讲，你不久就阿罗汉道的阿罗汉，就你也是一个善根深厚。他为什么还要这样讲？启发他的惭愧啊，启发他的惭愧。那些也是真的是善根深厚的，他起的这种心不是那种除了自己，他是一种惭愧心，但他不是那种忧恼。那他就是有的人发觉自己不够亲近，知道自己根性不好，结果就产生自我放弃。人家不是，那是一个正向的知所惭愧之后，他是怎么样发心勇猛修行，假如不得阿罗汉不再回来，不回来，那是那种用勇猛。所以他的师父也就跟他安慰，你不用也你很慈祥啊，摸摸他头，你不用忧了，你不久也有阿罗汉了。你看这个前后一年都是这般殊胜，看到的这里面种种的道理呈现在这个故事里面，是好。那个二毗耶便欲作子那先，就说啊，意思就是说啊，让他你不要离开，因为他的因缘即将到。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什么样的？这个其实就是说，我们现在整个法啊，第一个我们自己也因缘不具足，我们也不是成人家真正的一个多好的善知识。那可是这样的因缘，以至于让我们现在要能在一个地方好好修学，这种条件都不容易的。第一个，我周边因缘都不足具足，那这个能怪谁？那当然还是我们的业报啊。那既然是业报的时候，我们应该从这里看到什么？看到启发。因为他这样的一个大家都是阿罗汉，就让那先生惭愧心。那也就是说，假如一个团体里面，我们不在于人来人往，在乎的是我们到底能不能足够亲近为众生之所依，从这里得利益，是不是？都是阿罗汉，你看集聚在那个地方，所以每个人进去，这些阿罗汉不会被你动摇的，这些阿罗汉只会利益你而已，是因为都是众亲近的贤生身啊。所以这里面变成是我们如何在这种因缘不具足的时候啊，如何发心怎么样，让一个道场，一个僧团，慢慢逐步亲近，让所有进入者皆能生惭愧心，皆能依着大众亲近的行持啊，而慢慢向上增上他的道业啊。好，那先故有一师，年八十余，自家为曰。哦、这个就凶狠了他两个师，一个你我们待会看那个够强硬的、够强硬的两个师，一个师是这般慈悲，但也不客气的跟你讲，我们这里只有一个黑的谜。我从这里看到很多东西，他就是直接跟你说，他也不会讲说哎，这样会伤了他自尊，他没有该启发你惭愧， 他该有的慈悲慈悲，他跟人讲我们这里都是白米，只有一颗黑的。你想我们这样被人讲的话，那个很热闹，哎呦你怎么再不给我面子，你太不慈悲了，起恶恼心。可是他该说就是你不清净，是不是？那下面这个那就更硬了。所以我看到这个道场其实很有趣，哎，很有趣，很有意思。好，我们休息一下。